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巨人。
好，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做创业哦，可是问题就是，创业者怎么样撑过去，可以让企业存活下去呢？据说这个在台湾新创产业要撑过3年才算是稳定嘛，
没错，
对不对哦？所以要怎么样撑下去？我们当然也要透过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哦。曾经有一个研究，就是针对1999年到2001年网络泡沫化的期间，新创而能够继续存活下来的企业，他们做了一个研究调查，后来就发现他们的成功包括了3个方面以及9个要素。
哦，是哪三个方面？
好，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就是分别是资源、策略以及绩效。那么从资源先来看哦，这个资源上面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创业团队，像是千禧制药公司，这现在也是还是非常大的公司，
是
它成立于1993年，在创立之初呢，他们其实只有4个人，可是这4个人都是来自全世界最大遗传基因中心的主持人，所以他们有非常雄厚的实力，后来又延揽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好，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研究发现，开创新事业不能够只靠一个人，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实在是有限，他需要一群具备多种技能的人聚集在一起。好，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董事会成员要积极参与。
是的，
有一个阿卡麦科技公司，它是一家美国内容传递网络还有云服务的提供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分散式计算平台之一哦，承担了全球15%-30%的网络流量，那它是在1998年的时间创立的。不过在2002年年底，他们发生了财务危机。
是的，
当时候呢，就是一名董事会成员，同时是柯达公司的副总裁，叫做马丁·科伊恩，积极参与，要求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要赶快的采取缩编组织、裁员，还有提高业绩，就转亏为盈，渡过难关了。好，所以如果有一个董事会成员呢，他不只是可以提供资金，还可以发挥监督功能，甚至可以帮助企业做拟定策略跟开发客户，还有呢，再就是要良好的现金流量管理。
对，
因为阿卡麦科技公司它早期筹资非常容易，所以就觉得哇，钱来得很简单，挥霍得也很快。
是，
发生财务危机之后，才开始去编列跟控制他们的预算，来确保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量。好，那这是在资源上面的3个要素。
在策略部分呢，其实也有3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策略的这个拟定过程呢，一定要审慎评估市场的规模。那当然就要了解呢，我们的受众是谁啦，我们的客户在哪里。第二个呢，是要保持竞争的优势啦。第三个呢，是要建立正确的事业经营模式，也就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模式。那审慎的评估市场的规模呢，当然不管你是任何的一些行业，那就要去计算，那某程度呢，也要看一下你潜在的客户源在哪里。另外呢，保持竞争的优势呢，当然尤其在现在网络的这个发达的时代，群雄并起啊，所以如果是一个新创的这个企业呢，它也一定呢要去思考，我究竟是在技术比较强呢，还是成本的准结比较强呢，还是制造比较强呢，还是行销比较强呢，还是我的这个策略联盟的优势比较强。所以在当中，你只要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竞争的优势的保存，你就可以存活下来。那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要素呢，是你当然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商业经营的模式咯。所以呢，今天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想在过去1999到2001的这个调查，到现在的2020年都还是适用的。因为呢，商业模式绝对是决定一个企业的生存跟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啦。
真的哦，所以不管在哪一个方面当中，这几个要素呢，都是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的。
现在已经有6个了，
没错。那所以呢，在我们后面还有提到，包括像是绩效的部分哦。那绩效里面还有3个要素，就是要开发出有利的商品，
是
要争取到 到客户啊，采取策略联盟。
是的，
好，当然有利的商品是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去思考的。你的公司到底开发出哪一些的商品或是服务可以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
对，
好，再来呢，就是要争取一些客户啦。比方说呢，像一个服饰科技公司，他们曾经就开发出一种软体，那它可以提供给服装店的店员，把这个顾客量身取得的资料呢，尺寸资料就输入到电脑当中，再去缝制出最合身的服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客制化。那后来他们去拜访了一家非常有名的牛仔裤公司，就非常感兴趣，就成为他们第一个客户。所以他们在18个月后，这个大公司呢就把整个服饰科技公司给收购下来。
对，所以这个客户事实上不是泛泛的客户啊，原则上这些客户呢应该是具有指标性的，或者是所谓的灯塔型的客户。那在现在的大数据分析的状况，都已经非常的普遍了，能够找出这样的客户呢是越来越简单了。
真的。好，那再来呢就是要采取策略联盟了。当时呢爱迪索系统软体开发公司，他们是从事手提电脑无线运用软体的开发。那他的创业的开始是跟微软公司来做合作，同时也跟惠普还有其他的科技公司做策略联盟，所以他们的事业发展非常稳定啊。所以在这个研究当中就发现说，新创企业如果能够在创业初期跟你的通路厂商或者是下游厂商来建立一个很好的策略联盟关系，会有助于未来市场上面的发展。
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其实也是不断的一直在追求或者是揣摩新创企业呢要成功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因素。
没错，
刚才透过3个方面，然后呢有9个关键，那言犹在耳。可是呢，如果我们再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浓缩，其实我们会发现呢，在新创企业所提出的这些商业的模式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它有没有创新了。
没错，
所以呢在国外一直在提到所谓的 innovation， 事实上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创新从哪里来？当然你可以说我看别人的，然后呢去做一些模仿或临摹，那这个是一种方式。但是呢有时候就是要倒过来想，或者是透过设计思考的方式来思考。就像当年贾伯斯他在创立苹果公司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电脑不能够做得像玩具一样，然后呢大家都会用而且都爱用，都还要再打那个什么.com 啊，打内的等等之类。那如果它能够变成大家都很喜欢，而且呢甚至可以离线来使用的时候，那不是大家都会用它吗？
所以他就用这个创新的想法来做这件事情哦。
对，
那所以像贾伯斯呢，他在担任苹果公司的时候的执行长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因为他当时也是用的创新才能够让苹果公司摆脱困境获得成功。所以他就推出了一个叫做非同凡响的宣传口号，然后呢还主打一个广告叫做来一台 Mac， 说服客户买 Mac 而不是一般的个人电脑。
对，而且呢一般我们在讲这个贾伯斯对于这个世界影响的话，大概都集中在2句，
对，
就是 stay foolish 还有 stay hungry， 对不对？翻成求知若渴啦，虚怀若谷。
对，
但是呢千万别忘它还有第三句。它第三句呢叫做 think different， 就是呢必须要有非同凡响，这个想是想法的想，必须要有去想到别人所没有想过的，这才会真正的创新啦。
真的太难了，大家可能还做一些学习哦。好，所以呢这个苹果他们当然在很多地方都做了很多的成功啦，现在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哦。不过除了我们说商业当中会有的一些创新以外，像过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表演艺术呢叫做太阳剧团。太阳剧团呢它也是打破了一些传统哦。因为太阳剧团呢，或者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太阳马戏团，
是
它原先是由2位街头艺人创立的。当时候的马戏团呢是为了要讨好儿童，所以以动物表演为主。
对，
那当时候他们不想跟当时的龙头老大做竞争，
是，
所以他们就舍弃了动物表演，改成采取剧场式的表演。
对，
那这个每一个节目呢都有他们自己的中心主题还有故事情节，那每一个人物都饰演不同的角色，还有表演各种特技啦，以及结合新的道具灯光音乐演出这个节目呢，就让 这个观众非常的喜欢他们，获得空前的成功。
对，
所以太阳剧团也被定义为是具有新风格圆形剧场的当代马戏团。
对，而且呢，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呢，不晓得校友有没有发现，太阳马戏团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创新
哦，
也就是呢，他首先呢首创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线上收看所谓的这个马戏的表演，然后呢，甚至他有融入 VR 啦 AR 的一些方式，所以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剧团或是一个马戏团，可是他不断的一直在创新，但是呢，创新正好也是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它的一个重心所在，那本书也是各位呢都非常熟悉，叫做蓝海策略。
没错，这个蓝海策略的基石呢就在于是价值创新。
对，
那它强调就是价值跟创新是一样的重要的。
没错，
因为如果没有创新的价值，虽然可以改善价值，可是没有办法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对，
那如果是没有价值的创新，就是虽然有创新，可是呢常常会超过顾客可以接受跟愿意花钱购买的程度，所以就是创新跟功效、价格跟成本都要配合的恰到好处，才能够达到价值创新。
对，也就是怎么样在同中求异，
但
是呢，在这个异中呢又能够求同，突然觉得蛮有学问的。在一片红海当中能够同中求异，这个是蓝海，可是呢，在蓝海当中呢，又不要让大家呢有太多的这个负担，所以怎么样又在这个异中呢，又能够找回一般呢能够服务的品质，或者是他的这个支出的成本，我觉得这也是很厉害的啊。
好，在今天的生活百样单元当中呢，我们当然就也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整个政府现在对于新创事业是有很多帮忙的。
是的，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发会的主委陈美玲主委，以及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林蒙祥主任，来跟大家聊聊。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伸出手拥抱梦想，伸出手迎接希望，伸出手打开一扇窗，抬头仰望彩虹的天堂，伸出手让爱飞翔，伸出手充满力量，伸出手我们一起唱，就是现在全新的线上。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巨人。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跟财务相关的。那五月份开始呢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报税的季节哦。那当然今年延到六月底嘛，不过在报税上面它非常的专业哦，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呢也邀请到我们的专家，就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Jason 你好。
笑鱼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年的税有一些变动了，对，
是有一些变动。那这次的今年度的报税有几个跟以往年度不一样的部分，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多了一项特别扣除额。那有人说什么叫特别扣除额呢？扣除额有分成一般跟特别。一般再分成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标准跟列举。那标准跟列举只能择一使用嘛。那今年的话本来特别扣除额有六项。像大家可能知道的27万的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啊，这都是特别扣除额。那今年多了一项长照特别扣除额。
长照的。
然后长照只要符合相关的标准的话，它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12万的特别扣除额，就是可以减除12万。
对。
但是长照特别扣除额跟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都有三项是不能扣的。第一项是它本身扣完这个扣除额之后，它的综合所得净额，因为我们的税率是从5、12、20、30、40嘛。那如果扣完这个扣除额之后呢，它的综合所得净额在20%以上的人不能扣。第二个，最低税负制的基本所得大于670万的申报户也不能扣。再来，目前大家参加配股配息，通常第三季各个公司开完股东常会之后都会说哦，今年度要配多少股息。拿到股息这一块是有课税的问题哦。那其实因为两税合一的结束之后，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股利 乘以 28% 的分开计税、啊、如果这个申报户一般通常是一些大股东或是股息比较多的人、嗯、他如果用股息乘以 28% 的分开计税的人也不能扣、
嗯、
所以这个部分是其中一个要稍微留意的地方。
是
第二项变动是有关于基本生活费 17.5 万，当然它有一定的比较基础，所以今年度的变动除了时间上这一块、
嗯、
就是有关于这两个多了一项长照特别扣除额跟基本生活费的变动。
是、
嗯、那这两项都是要自己再另外去做手动输入吗？
政府的软体都设计好了。
嗯，
唯一要自己选的部分是标准跟列举要自己选、
嗯、
然后还有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鼓励你要用一个申报户乘 8.5、
嗯、
最高上限只能扣8万的扣抵或者是28分开计税、
嗯、
这个部分的话要自己选。
嗯，
对，
那哪一些的税额是要自己列举的呢？
有很多，比如说保险费，可是现在目前保险费的24000，很多的国税局已经有跟保险公司做资料的联动了，所以基本上都会列24000，这个比较没有关系。
嗯，
还有医药生育费，就是有些医疗费用，
嗯哼，
那有些大医院其实自己自付的部分也都有。
嗯，
那但是有一个要小心，如果有获得商业保险的保险理赔，
嗯，
照道理是不能做医药生育费扣除，
嗯，
但是一般正常可能有些还是去实支实付把它申报掉了，
嗯，
类似这样的部分。还有一种是捐赠，我们都知道捐给合法的慈善机关是有列举扣除额嘛，
嗯，
那他捐赠的额度啊，以个人来讲就是当年度综合所得总额的20%，
嗯，
除非捐军对政府是100%可以扣，捐私校有不同的做法，可是一般正常来讲捐合法的慈善机构是个人综合所得总额的20%。
嗯，
但是有一点要特别留意，从去年度开始鼓励有刚刚提到二择一，其中一个是28%分开计税。
嗯哼，
假设哦，这个大股东他本身他的鼓励所得是1000万，他28%的分开计税是不是缴280万？
嗯哼，
1000万乘28%等于280万。
嗯，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就是他这个1000万的鼓励所得本来拥有的200万的捐赠列举扣除额就没了。
哦，
这很重要哦。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捐赠是可以合法节税的，但是从去年度开始，捐赠本来都知道可以抵税，
嗯，
但是这笔鼓励所得如果用的是28%的分开计税的话，
嗯，
这个1000万本来拥有的200万的列举扣除额就没了。
嗯嗯嗯，
这是一个法律的规定。
嗯，
这也是一般如果是听众中有一些他的鼓励所得比较多的，就会遇到这种状况，又同时有在做捐赠的。
嗯
嗯，
这要小心。
所以两个方法都要试试看，才能知道自己哪一个
是
比较多。
对对对，这个其实选择性的东西要自己选，有两个部分要自己选。第一个就是标准跟列举要自己选。
嗯，
因为有人明明列举扣除额可以扣比较多，他还是宁愿用标准。
嗯，
因为有些列举扣除额是需要有单据的。
嗯，
对。只是现在目前有些比较基本单据都已经有连线了，
是
很多人会捐赠像慈善机构嘛，
是，
这个是要自己去列举的，他不会帮你自动做计算，
他不会，而且最主要是他一定要取了一个字号，有些人捐宗庙那个不行，列举扣除额。还有一点哦，捐国外的没有哦。
好，那今天的这个报税新制的变动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在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就先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志伟 Jason 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 Jason， 谢谢。